显祖献文皇帝明弘是高宗文成皇帝的长子，母亲是李贵人。兴光元年秋七月生于阴山以北，泰安二年二月被立为皇太子。他聪慧机敏，幼年时就怀有救济百姓、神明威武的志向，仁孝淳厚，对师友礼敬有加。和平六年下五月甲辰，即皇帝位，大赦天下，尊奉皇后为皇太后。车骑大将军以魂假传诏书，在宫禁中杀死尚书杨宝年、平阳公贾爱人、南阳公张天度。戊申，侍中、司徒、平原王陆立从汤泉入朝，以魂又将他杀害。己酉，任命侍中、车骑大将军以魂为太尉、录尚书事、东安王刘尼为司徒、尚书左仆射和骑奴为司空。壬子，任命淮南王元他为镇西大将军，仪同三司，镇守凉州。六月，封繁阳侯李仪为丹阳王，征东大将军冯熙为昌黎王。乙丑，下诏说赋敛繁重则百姓财用匮乏，赋税征调轻则国家用度不足，因此实行拾取其一的税率，宋声便兴起了。先朝权衡其轻重，以惠及百姓。朕继承大业，上念祖宗的修美之命，早起等待天明，只为优恤百姓，想让天下共享安乐。然而徭役赋税不止，将何以杜绝繁苛，拯救黎民呢？如今战事不起，积蓄有余，各种杂调一概免除，归还百姓。秋七月癸巳，太尉以魂任丞相，位在诸王之上，事无大小都由以魂决断。九月庚子，特赦京城。丙午，下诏说先朝认为州牧是亲近百姓的官员，应当设置好的辅佐，因此敕令有关部门颁布九条制度，让前任长官选拔吏员，以等待贤才，必定要使全选公允，朝廷纲纪有序。然而州牧官员宽纵懈怠，不遵奉宪旨，举荐非人，违背典制。如今规定刺史、郡守、县令到任之日，必须亲自推举有名望、忠诚可信的人作为选官，不准前任长官共同干预。如果选拔任用不当，按期往君上论处。当月，刘子业的征北大将军益阳王刘昶从彭城前来归降。冬十月，征召阳平王新城、京兆王子推、济阴王小新城、汝阴王天赐、任城王云入朝。这一年，刘子业的叔父刘裕杀死刘子业，建越即位。天安元年春正月乙丑朔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。二月庚申，丞相、太原王以魂谋反，被处死。乙亥，任命侍中袁孔雀为濮阳王，侍中陆定国为东郡王。三月庚子，任命陇西王元贺为太尉。辛丑，高宗文成皇帝的神主牌位附祭于太庙。辛亥，皇帝临幸道坛，亲自接受符箓。特赦京城。高丽、波斯、于田、阿喜等国派使者朝贡。秋七月辛亥，下诏说凡有欺诈取得爵位者，特别原谅其罪，削去爵位官职。那些祖父、父亲冒用爵号行贿以求证明者，不准继承袭爵。所有不是因功劳而越级升迁者，各自恢复原职。不据实上报者，按大不敬论处。九月，刘裕的司州刺史常贞齐献上玄户城归附。即有开始设立乡学，每郡制博士二人，助教二人，学生六十人。刘裕的徐州刺史薛安都献上彭城归附。刘裕的将领张勇、沈攸之进攻薛安都，下诏命北部尚书玉元为镇南大将军，都督诸军事；镇东将军城阳公孔伯公为副将，从东路出兵救援彭城。殿中尚书、镇西大将军西河公元时都督荆州、豫州、南雍州诸军事，给侍中京兆侯张琼齐为副将，从西路出兵救援玄户。冬十月，曹丽、同和国各派使者朝贡。十一月壬子，刘裕的兖州刺史毕仲敬派使者请求归附。十二月己未，豫元驻军于杜地，刘裕的将领周凯、张勇、沈攸之相继退走。皇帝安平王去世。这一年，州镇十一处发生旱灾，百姓饥荒，开仓赈济。皇兴元年春正月癸巳，豫元在吕梁以东大破张勇、沈攸之、 斩首数万人，冻死者甚多。俘获刘裕的秦州刺史袁公祖与林间沈成伯、张勇、沈攸之单骑逃跑免死，缴获军资器械不可胜数。刘裕派使者朝贡。庚子，东平王道孚在长安谋反，杀死副将驸马都尉万古珍、巨鹿公李辉、雍州刺史于玄明。丙午，下诏命司空、平昌公和其奴、东阳公袁丕等讨伐道孚。丁未，道孚的司马段太阳进攻道孚，将其斩杀，首级传送京师，道孚兄弟都被处死。闰月，任命顿丘王李俊为太宰。刘裕的青州刺史沈文秀、冀州刺史崔道固都派使者请求以泉州归附，下诏命平东将军长孙陵、平南将军广陵公侯琼齐前往救援。二月，下诏命使持节、都督诸军事、征南大将军慕容白耀都率骑兵五万屯驻于敲敖，作为东路的后援。既因王小兴城去世。高黎、库莫西、巨浮浮、玉雨陵、日莲、匹里尔、于田等国各派使者朝贡。刘裕的东平太守申纂束手无言，阻绝朝廷使者，下诏命征南大将军慕容白耀督率各军讨伐。三月甲寅，攻克。沈文秀、崔道固又反叛归附刘裕，慕容白耀回师讨伐，攻克刘裕的肥城、袁苗、迷沟三处戍守据点。下四月，慕容白耀进攻生城，戍守将领房重集逃走。秋八月，慕容白耀进攻历城。丁酉，皇帝临幸五洲山石窟寺。戊申，皇子袁弘出生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。九月壬子，高黎、于田、普兰、粟特国各派使者朝贡。丁巳，晋封冯翊公李白为梁郡王。当月，下诏赐给六镇平民布匹，每人三匹。冬十月癸卯，在那南池田猎。濮阳王袁孔雀因怠慢获罪，降爵为公。二年春二月癸未，在西山田猎，亲自射杀虎豹。崔道固以及刘裕的凉州戍守将领、平原太守刘修兵举城投降。当月，徐州群盗司马修福自称晋王，将军豫园讨伐平定。三月，慕容白耀进军包围东阳。戊午，刘裕派使者朝贡。下四月辛丑，任命南郡公李惠为征南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都督官右诸军事、雍州刺史，晋爵为王。高黎、库莫西、契丹、巨浮浮、玉雨陵、日莲、匹里尔、赤六首、西万丹、阿大和、与真侯、于田、波斯国各派使者朝贡。五月乙卯，在郭山田猎，于是临幸繁殖。辛酉，回宫。六月庚辰，因河南地区开拓疆土，特赦京城死刑以下犯人，任命昌黎王冯熙为太傅。秋九月辛亥，封皇叔元贞为南安王，袁长寿为城阳王，袁泰洛为张武王，袁修为安定王。冬十月辛丑，皇帝在冷泉田猎。十一月，殷州镇二十七处发生水旱灾害，开仓赈济。十二月甲午，下诏说近来张勇迷乱骚扰，胆敢抗拒王威，尸骨暴露原野，伤残不少，死生冤痛，朕甚怜悯。天下百姓一体，可敕令郡县张勇军中伤残的士兵允许返回江南，尸骨暴露草莽的收敛埋葬。当月，西万丹等十余国各派使者朝贡。三年春正月乙丑，东阳城溃败，俘获沈文秀。戊辰，司空、平昌公和其奴去世。二月，如如、高黎、库莫西、契丹国各派使者朝贡。己卯，任命上党公慕容白耀为都督清骑东徐三州诸军事、征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青州刺史，晋爵济南王。下四月壬辰，刘裕派使者朝贡。丙申，为皇子取名袁弘，大赦天下。丁酉，在郭山田猎。五月，迁徙青州百姓到京师。六月辛未，立皇子袁弘为皇太子。秋七月，如如国派使者朝贡。冬十月，侍中、太宰、顿丘王李俊去世。十一月，吐谷浑别率白羊提督汉率部归附。襄城公韩颖晋爵为王。四年春正月，下诏殷州镇十一处百姓饥荒， 开仓赈济。二月，任命东郡王陆定国为司空，高黎、库莫西、契丹各派使者朝贡。吐谷浑的食银不供应职责贡品，下诏命使持节、征西大将军、上党王长孙观讨伐。广阳王石侯去世。三月丙戌，下诏说：“朕思念百姓病苦，民众多非命而死，彻夜不寐，痛心疾首，因此广集良医，援采民药，想要救护万民。可宣告天下，百姓有病的，所在官府派遣医生到家中诊视，所需药物由医生酌情供给。”下四月辛丑，大赦天下。戊申，长孙观大军到达曼头山，大败石营。石营与部下数百骑连夜逃跑。石营的堂弟窦务来及其首领匹罗拔类等率部投降归附。五月，封皇帝元长乐为建昌王。六月，刘裕派使者朝贡。秋八月，群盗进入彭城，杀死镇将元解愁，长史率兵消灭盗贼，如侵犯边塞。九月丙寅，皇帝御驾北伐，诸将会合于女水，大破敌军。事件如传。司徒东安王刘尼因事获罪免职。壬申，皇帝从北伐返回，举行引制典礼，册勋封赏，告祭于太庙。冬十月，诛杀济南王慕容白药、高平王李夫。十一月，下诏解除山林川泽的禁令。十二月甲辰，灵星路野苑石窟寺阳平王新城去世。五年春三月乙亥，下诏说：天安以来，军国事务繁多，南定徐州，北扫残余敌鲁，征戍之人逃亡流窜的不在少数，虽然罪当刑律，但常加哀怜宽宥，然而宽正如水，逃亡者于是增多，应当申明典刑，以整肃奸伪。从今以后，凡有逃亡的士兵以及后代守宰游荡不赴任者，限于六月三十日全部允许自首，不自首者按律论处。下诏命代理员外散其常侍行右出使刘裕。下四月，西部敕勒叛乱，下诏命汝阴王天赐、给事中罗云讨伐。罗云被敕勒袭击杀害，死者十之五六。北平王长孙敦去世。六月丁未，皇帝临幸河西。秋七月丙寅，到达阴山。八月丁亥，皇帝车驾回宫。皇帝平素淡泊食物，常有遁世之心，想要禅位给叔父京兆王子推，此事记载在《任城王云传》中。群臣坚决请求，皇帝才停止。丙午，册命太子说：从前尧舜禅让天下，都是因为他们的儿子不成器。如果丹朱、商俊能承担重任，难道还会搜寻隐居陋巷之人而受之吗？你虽然年幼，但有君临天下的仪表，必能恢弘王道，以拯救万民。如今派太保、建安王陆伯、太尉袁贺持节奉皇帝喜寿，将帝位授予你。你应当登上帝位，扩大宏业，以光大祖宗的功烈，使朕能悠游履道，以神养性，岂不是很好吗？丁未，下诏说：朕继承大业，时运正逢太平，淮河岱山一带顺从，四海清平，因此向往玄古，志存淡泊，亲自处理万机，则有损颐养神气的和顺。一日旷废，正是又有停滞的失误。但儿子拥有天下，归尊于父亲，父亲拥有天下，传之于儿子。如今稽考灵运，考量众人之心，于是命令楚军登临大魏，朕将悠游自得，七心浩然，社稷安定，能扩大基业，不也很好吗？百官有司，应当敬奉继承人，以答谢上天美意，布告天下，使所有人知晓。于是群公上奏说：从前三皇之事淡泊无为，因此称皇。所以汉高祖已称皇帝，尊其父为太上皇，表明不统于天下。如今皇帝年幼，万机大政，仍宜由陛下总揽，谨上尊号为太上皇帝。皇帝听从。即有太上皇帝迁居崇光宫，宫室用作木椽子不加砍削，土阶而已，国家大事都上报给他。成明元年，二十三岁时，在永安殿去世，上尊谥为献文皇帝，庙号显祖，葬于云中金陵。使臣说：聪慧早成，兼有才能决断，这说的就是显祖吧？所以 能进一步澄清漠北，大力开拓南疆。但早年怀有厌世之心，最终导致宫闱之变，这大概是天意吧。